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今天我有把下下周要上课的讲义也印好给大家那就是大家事先给大家呢，除了预习之外呢，因为讲义上面有标热期，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上课的热期。那一份圣弟子上呢，就是我们这学期，总共分3周，就是这学期就上到这一份那圣弟子还有下，那个是要下学期上的那所以我们下学期会从圣弟子下，然后接下去就是上法宝法宝的内容法的内容就很多，而且有一些也比较深了那个是下学期。那这学期呢，我们上一次上课呢，已经上到佛陀的一生中的讲义已经上完。不过还没有上下之前呢，我今天补充了一张转法轮经的讲义给大家。有，请问大家有拿到吗？有哈，那这个补充讲义，这里为什么我要印给大家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南传相应部的转法轮经跟我们讲义的32页那个转法轮经呢，杂阿含经呢，一个是南传，一个是北传的经典。你稍微比对一下它3转12形象的次第呢，有一点不同的。那我在预习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有留意到在我们讲义34页，假如大家有带那个佛陀的一生中来在讲义34页这个大比婆沙论的内容里面这里所说的契经就是阿含经他举的这个经文先把苦谛讲一遍讲2遍，讲3遍，讲过了呢，讲了3遍呢，然后再讲极谛，再讲灭谛，再讲道谛，有没有？我上次有跟大家说所以他是先把苦谛全部讲完，他的次第呢跟杂阿含经有点不同我比对了这个南传的相应部转法轮经呢，它反而跟大比婆沙论这里所举的经的次第是一样的。你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中间正中分它有分成1、2、3、4第3章3转4圣谛，有没有看到？有那你看3转苦圣谛那就是先谈苦圣谛的那个事项就是真理的意思表示苦圣谛是真理的内容。第二呢，苦圣谛应知这个是劝修苦圣谛已知这个是作证那这三个字南传称它为谛字这个谛字呢就是真实，谛就真实嘛，真实的智慧就苦圣谛苦是什么呢？逼迫性嘛我们说那作字呢就是应该要做的有义务要做的。已作字呢就是我已经做完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叫已作字。所以苦圣谛有这3转然后极圣谛也是有这3转，灭也是道也是。所以你看它的次第呢是苦先谈完然后呢再谈极谛。那这个其实它的次第这3转12形象那个相应部转法轮经的次第呢，它跟讲义34页大比婆沙论这里的引文所引的契经34页中间所引的反而是一样的那假如大家比对我们32页杂阿含经，你比对一下杂阿含经32页，那你就会发现呢，它跟南传是有一点不同的你看杂阿含经呢，32页初转它是怎么样呢？苦圣谛 那它是世转嘛，哈，苦生地，然后正思为生，演自明觉，然后极生地，啊，本所未成文法，演自明觉，苦那个灭地，然后道地，啊，所以它初转呢，在北传杂阿含经，它就苦集灭道绕一次了，啊，但是呢，它都是在讲世转，啊，那第二转呢，杂阿含经的第二转就是。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个是劝转，也是苦集灭道绕一次，所以它的次第很明显的跟南传相应部的方式说明有一点不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汉译的杂阿含经还有巴利文的相应部的转法轮经，我们这样比对呢，我们就会想说，诶，到底三转是哪一个比较对啊，好，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读论典啊，有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在这个论典啊，三十五页这里哈，第二段哈，阿毗达摩啊，大毗婆萨论的论师呢，他们就说，如果按照那个说法的次第啊，你看第二段第三行哈。假如你是随顺说法的次第，那就如汉译的杂阿含的次第，啊，就是先谈完苦三个字，谈完再谈集，再谈灭，再谈道。那如果是说跟那个这个是南传的次第，啊，那如果是说跟那个汉译杂阿含的次第呢，它就是现管的次第，啊，它就跟大德所说的，啊，大德法究论师所说的次第这样。所以如果说我们读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萨论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部经它的三转十二形象的方式既然有点不同，在论师的角度来诠释呢，他们是一个说法的次第，一个是现观，啊，现观就是证悟四圣谛的次第，啊，两者两部经有两种诠释的角度，啊，所以补充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好深入这部经啊。OK， 我们中呢就算结束哈，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佛陀的一生下哈，最后的这一份佛陀传哈。那我们从五十页开始哈，讲义五十页第十一章，最后下安居摩请佛入灭哈。下安居就是我们出家人，就是佛字呢，就是出家人每年呢，啊，有三个月，在印度因为有雨季啊，这个雨季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昆虫在地上爬嘛哈，搬家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不要出去托钵，在一个地方安居啊，那就是三个月节下啊，夏天的安居，所以就叫三个月。下安居，啊，那这个是这一段这一章节主要是佛陀最后一个下安居，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魔王啊请佛入灭，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佛陀已经很老了，啊，80岁了，好，我们来看讲义第50页，啊，第一个标题，那因为这些谷类啊很贵，然后饥馑，这个饥馑就是闹灾荒，啊，饥荒，啊，那谷物欠收啊，啊，那在一个都市，啊，叫比舍离这个都市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佛呢劝令诸比丘，啊，到别的国家去安居，那剩下呢佛跟阿难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游行经，啊，佛陀啊在毗舍离随意住矣，啊，就是安居嘛，啊，就是要住了，啊，那告阿难呢，啊，汝等皆言，啊，这个言呢就是你们就是整装一下，就是准备一下，啊，我们要到这个竹林啊，啊，到那里去了，啊，那叫阿难告诉其他的比丘，啊，所以呢大众呢就随世尊路过拔旗到这个竹林，啊，准备要去，啊，游化，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佛陀呢就知道呢这个地方啊，啊， 谷贵饥馑，这个如刚刚也解释过了，闹灾荒，那祈求呢非常难得，所以呢佛就告阿难了，那叫出家众过来，大家集在讲堂，那阿难就去叫了嘛，所以第三段呢佛陀就跟这个大众说啊，这个地方现在闹这个灾荒，你要出去托钵的话呢非常难啊，所以呢我希望诸位比丘啊，你们随自己所知道的，你可以看要到比舍离还是要到这个月奇国去那佛陀是在这个拔旗的竹林这里啦跟阿难留在这里，那就劝比丘呢到这个邻国啊去安居那就不会有所匮乏那这个最后一次呢安居呢，佛陀就在这个时候跟阿难在一起而已那接下来第二个标题，这个标题其实不是这个最后安居的这个主题来的那安排这个第二的这个小题呢，最主要就是当这个修行者遇到这一种饥荒的时候呢，到底佛陀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个是在另外一部《增益阿含经》有提到佛陀的观点所以我们放在这里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佛陀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饥荒的灾难佛不忍后世有人轻视比丘而受无量罪所以不允许弟子随便显神通我们来看《增益阿含经》这毗罗若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那这个地方在《增益阿含经》记载这个地方在有一个时候呢，那国土自减自减就是已经是贫减到极点，人民相食就是互相残害了白骨淫路就是满街满路呢都是这种白骨了，就是闹灾荒了。所以出家的这种学士出家的修行人祈求很难得，那慎重累瘦就是修行者都非常的瘦，气力虚邪就是没有气力了。那而且呢又在这个村当中的人民生民就是人民都怀着非常饥饿的这个颜色，那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这个时候大目犍连就来找佛陀，他说佛陀现在这个地方闹饥荒那修行者要祈求也无处可以祈求，人民匮乏憔悴，那无复生路，没有什么活路可找了山穷水尽了。那我记得世尊曾给我这样子的开示就是我们这个土地底下呢有自然的地肥，地肥这一个佛教的术语地肥就 地底下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啦，这就叫地肥可以吃的东西极为香美那你不要问我说这个地肥是什么，我暂时还不知道这可以吃的东西啦那唯愿世尊允许弟子翻此地肥另在地上这目犍连他想把这个 土地翻过来，让这个地肥给这一些贫困的人民或者是修行者吃那佛陀就问他说，那这些土壤里面有虫你怎么去安置他们你这样翻呢，那个虫就死了，杀生了。那佛陀那目犍就跟他讲说，那我画一手就是他用神通，目犍是神通第一嘛，他说他用手用这个画一只很大的手如那个大地的形状这样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是翻这个地肥翻地肥，然后让那个虫你一翻的时候那些虫就会到处跳嘛你翻过来，所以他另外一个手掌就是像土地一样让那些 反过来的那些虫啊，可以跑到这些这个新的这个地方来，而不会受伤害。这样，那佛陀就问他说：“你到底用什么心事啊？你用什么意志力能够让这个地翻过来？”木莲尊者啊，就说：“我翻这个地啊，就好像一个有力量的人翻那个树叶这样子，一点困难都没有。”请问大家，你拿树叶这样翻过来有困难吗？不会啊，木莲尊者是翻整个大地哦，翻过来，他说好像翻树叶这样，这么没有困难。那佛陀就说：“止，啊，停止啊，你不需要去翻这个地肥，为什么呢？”他说：“众生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很恐怖啊，哈。”然后衣毛皆属啊，就是毛骨悚然，而且呢，在地面上的一些建筑啊，哈，佛事呢都会受损。那木莲尊者就跟佛说：“你既然不能翻这个地肥，让这些饥饿的众生吃，那我可以带他们到这个盂檀月吗？就是到这个北极芦洲这里去吗？啊，我用神通把他们全部带过去。”那佛陀最后这一段呢，佛陀也讲：“止，你不要这样想，目犍连。”他说：“为什么呢？不需要这样子呢？带他们过去啊？你看世尊讲这一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佛陀讲说：将来之事亦当如是极简，祈求难得，人无颜色。就是未来世啊，你现在这个饥荒的问题你处理了，但是五浊恶世大家都知道嘛，哈，每一个时代呢有每一个时代的那个天灾，你现在救得了，那未来的人呢？啊，那未来如果又有饥荒，那个时候啊，一些外道人啊或者居士啊就会问比丘说，问出家人说：你为什么不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啊，世界去乞食啊？这个地方闹灾荒啊，你为什么不去？我记得啊，释迦佛的弟子啊，大目犍连啊，曾经遇到饥荒的时候呢，就把所有人用神通带到那里去，他们就不会饿肚子了，而且可以自己救治自己啊，救济自己。现在的佛弟子，你们没有神通吗？啊，你们没有这种沙门的威神力吗？那世尊说：如果说目犍连你现在做这件事，那未来的修行者，未来的出家众没有神通的话，那他们就会被人家轻易啊，轻易就是轻视啊。那长者居士呢就会怀骄慢心，那你让这些外道啊居士呢怀骄慢心轻视你的话呢，那他们就受无量罪啊。所以按照佛陀的话来看的话，就是佛不允许弟子啊显神通呢，最主要就是你看佛陀他考虑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还想到未来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这个人间啊都一样，我们做很多事情，假如我们想的不够长远啊，我们只是想到眼前，我们都想到眼前哦。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当住持啊，比如说哎大家都是我的学生，那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改变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啊？比如说哎我想说哎我们讲课哎也可以播放一些轻音乐啊。哦，不要听一听就度孤啊，对不对啊？偶尔看看电影啊，哦，还是什么，还是出去做做运动啊，哦，那也许这些想法没有什么很大的过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这样做，大家习惯了我的方式哦，那未来比如说我不在这里教书啦，我不在这里当住持啦，那换别人来做的时候呢，别人就是在这里的居士就会说：“哎，以前的师父对我们都是那么照顾啊，换了你，你现在都没有这一套，那我们不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 学习的人啊，会起很多这一种过失啊，罪过。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这样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地位越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决策呢，你假如没有这样的智慧想得很远的话，往往我们制定下来的这种制度啊，你只适合这一两三年眼前的这种情况，再过去一点呢、啊，就没办法。我们看社会就知道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哦，一改朝换代呢，然后我们又要重新适应，然后几年后又改朝换代，我们又要重新适应，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我们修行者都一样啊。所以你看，像师尊，他要制定任何东西或者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啊，他都想得非常的长远啊。哦，比如说我们到后面会看到佛陀说，我虽然是无所不能啊，我成佛了，所有的烦恼功德都。烦恼都断除，习气啊，功德都具足，福报都圆满。但是呢，我为什么还是视线要入灭，还是要死呢？还是要死呢？或者是我们到后面、啊、大家会看到，阿毗达摩论师还讨论说，为什么佛陀要躺着死？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哦。那论师说啊，假如佛陀那个时候不选择躺着死啊，那未来的修行人啊，他们都躺着死的话，人家就会笑他，你看这个出家人躺着死，佛陀都吊在半空死，你躺着死，你就没有修行嘛，这样你会让后来的人啊造无量罪。所以佛陀他在人间，他就示现人法，他就是跟人一样躺着死。所以我们其实你看哦，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哦、他想东西也许现在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哦、没有什么彰显自己的这一种威德，但是他却想得非常的远、哦、所以我们在大家在佛法学习也是这样、哦、不要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哦，不要呢就是想要彰显自己的威力啊，或者能力或者权力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智慧，看得不够长远啊，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会留很多后遗症啊，那这个我们是可以慢慢充实智慧而改正过来啊。好，我们来看第三啊，佛三现哦、三次示现可以久住世间，但是阿难为这个魔王啊所蔽啊，不知劝请，所以呢佛呢就被魔劝请而入灭。好，我们来看游行经啊。那在这个安居里面呢，因为佛陀已经80岁了嘛，所以呢他身体很多病痛，举体皆痛啊，就是随便举手啊，随便站起来啊，每一个关节啊都会痛了，举体啊 随便举一个 啊都会有这样的，老了嘛啊，80岁年纪大了。那佛陀内心自己想说，我现在病啊，那但是弟子们呢、啊、都还没有在我的身边，因为佛陀叫那些人大家出去别的地方安居，有没有啊？那假如我这个时候取涅槃啊，不是很恰当的时候，所以我应该精进呢，自力以留寿命。佛陀啊，自己用自己的功夫啊，留寿，多留一点哈、哦，不要那么快就想入灭啊、哦。那第二段，佛告阿难：假如有修四神足的人啊，他能够意念不忘这个四神足的修法啊、哦，内心里面他想什么，会为心所欲啊，就是心想事成。那而且呢，他可以得到呢不死一劫有余啊，就是会增加那个寿命啊，一劫啊，还更多的啊都有啊。那佛说，那阿难，我自己修四神足当然圆满嘛，也可以住很久哈、啊。 也可以为世间除暗啊，多所饶益，天然天人获得安乐啊。那佛陀跟他讲的时候啊，阿难竟然默然不对哦，点点哦，啊，如是再三讲三遍哦，阿难都点点。这个时候其实是阿难为魔所蔽，蒙蒙不悟，啊，佛三现象而不知请，啊，不会请佛注视啊，啊，所以呢，佛就讲话了。佛就跟阿难说：“宜知事时，就是，恰当的时间到了。”所以，啊，阿难啊，就到一个地方去坐了。那这个时候啊，魔王就出现在佛的眼前啊，跟他说：“佛意无欲啊，佛陀的内心是没有欲望啊，可波涅槃。那这个是很好的时候啊，恰当的时候，应该迅速的灭度。”那佛就告诉这个波旬啊，波旬就是魔王啊，暂且暂且，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入灭啊。那我现在呢，如来不入灭呢，是因为大家看一下哈，主语有四个人啊，主语有四个，就是比丘，然后最后一行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看到吗？啊。大家把这主语先主角先圈起来哈。佛陀说，我的四众弟子都还没有修正成就啊，把佛法呢传扬开来，那再等一会吧啊，再等一些时间。那我们来看五十二页，这个魔王啊就对佛陀说啊，佛陀啊，你以前呢，你在成道的时候呢，我也跟你说，哎，这个是你成道了就可以灭度啦，嗯。那个时候佛陀你也跟我说，魔王，等我的弟子还有呢佛法弘扬开来，你才灭度。你以前也讲过这句话了啦，你现在在重讲而已啦，嗯。那魔王，那佛陀就跟他回答说，子子哈，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啊，佛真的啦，这一次是真的啦啊，那直到不久的啦哈，在住世不久啊，事后三月，就是三月过后，我会在这个居士那罗啊，库须那拉沙罗双树间波涅槃啊。那魔王就想，佛陀不虚言啊，这次一定是会取涅槃啊，非常欢喜不现。那没有请佛注释，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很有趣哦。你看一下注脚十二啊，注脚十二，导师说，大家把主题先画起来哈，没有请佛注释这一段是讨论这一个啊，导师解释。没有请佛注释，第一行经律一直传说啊，那佛在比舍离啊，就是跟阿难呢，就是在静坐啊，在这个塔边静坐。那佛就对阿难说，这个世间啊，比舍离一带地方太安乐，不论是什么人，如果能够善巧修四神足啊，四神足就是欲、勤、心、观啊，欲啊，那个真上欲的欲啊，欲勤就是很勤劳的勤哈，就精进啊，欲勤心观啊，这个在下学期会介绍了哈，四神足也叫四如意足啊。那佛陀说，假如能够修四神足成就啊，他就可以祝寿一劫或过一劫哈，或超过。都是可能的。那讲了，他说：“哎，佛陀本身也是善修四神足啊。”讲了这几句话呢，暗示了世间并非厌离者所想象，一刻都住不下去。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不是一刻都住不下去的啦，还是有人愿意住的啦，哈。 如来也是可以久住世间的。如那个时候阿难请佛住世，佛应该会答应阿难、哦、不过佛这样说了三次，阿难毫无反应，一声也没响。不久魔王就来，魔王不止一次请佛入灭，但是呢佛是用两个理由嘛、哦、就是要等这个世众弟子修正成就，佛法广大发扬为理由，而拒绝了魔王。这魔王旧话重提嘛、啊、那于是呢世尊就答应他，然后舍受行决定三个月后波涅槃、啊、舍受行就是不要再延寿了、啊、就舍掉这个剩下的受行。这个时候阿难知道过后赶快请佛住世，但是迟了、啊、如来说过的话是不改的了，不能改变。那为什么刚刚不请现在才请呢？那佛说那是恶魔蔽心，阿难不能领悟佛的意思。传说的经过是这样，就是经典、啊、经典是这样。底下呢这四项呢是导师的那种启发的那一种导师的理解，你看多么丰富啊！导师的想象力真的是超可爱的。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传说的含蓄的启示啊，很远很深远。第一个，导师说，纵使是不要说一般人，纵使是圣者，他理智跟情感有时候多少会有矛盾的现象。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象啊，学佛的人每个都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修行者像佛陀那么圆满，他如果真的入灭了，我们在情感上多少会有一点那个惆怅啊，又不知如何是好啊，总觉得呢佛不应该这样子涅槃。第三行啊，从实际来说，入涅槃是超越生灭而安住于不生不灭，根本用不着悲哀。你看哦，导师讲的多么直接哦，但是面对现实还是一样的感伤啊。我们看下一行，佛涅槃，佛弟子心中所引起的是情感跟理智交织而成的那种想法。什么想法呢？佛难道就这样涅槃了吗？佛不应该这样子就入涅槃的。这在弟子的心中啊，有这样子无限的怀念啊。导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啊。就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大家嘛一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无常啊，知道无我，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的父母往生啊，会不会伤心？会啊，这个就是导师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的师父啊，或者我们的长辈真的知道他入涅槃是到好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欢喜才对啊，不应该悲哀啊。那但是实际上啊，人总是，我们说人是肉做的啦，那都是有很多情感的啊。我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笑话、哦、跟大家分享。我曾经有遇过一个修行人、哦、他说我年纪大了、我就修念佛就好了、一心念佛。我说好啊、这样很好嘛，对不对？一心念佛。他说我只要今生啊，在有生之年念到一心不乱啊就好。我说那非常好啊。那我说那如果说你今晚在做课的时候，用功的时候，念到非常专制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啊，你愿不愿意去啊？他在那里愣了一下，你，我们很多有些时候啊，我们虽然是知道说，哎，到极乐世界很好啊，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很多东西啊，不是说我们要放下就可以放下的。 真的啊，在情感面啊，我们在情感面很多部分啊，是要慢慢慢慢，这种松脱才有可能啊，否则的话呢，实际上如果真的阿弥陀佛给你现前，你说我不要去啊，我还没有，我子女还没有教育好啊，他们还没有大学毕业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这样的那个警觉啦，哈，自己有没有提升自己的这种看受力啊？没有的话，你要赶快用功啊。好，来看第二，导师怎么讲啊？第二，视神足是能够引发神通，这个没问题，对不对啊？佛教界也公认。那也有阿罗汉呢，就是入灭精定或者边际定而延寿常住世间。这样子的教说啊，就是定力够啊，他可以借助这个视神足啊，能够住世啊，长久啊。那怎么不住世佛陀啊？为什么不住视神足而入涅槃呢？大家应该有听过佛教佛典里面有这样子的典故啊，世尊有交代大迦叶不能够入灭，你听过吗？要等下一尊弥勒佛出现的时候。他要协助这个佛转法轮，然后他才可以入灭。这样，那这一些大阿罗汉啊，就是入这样这种，应该就是靠这一种神足啊，是神足啊，或者是甚深的禅定，他可以呢，就是在这个功德里面啊，而不取涅槃哈。下一尊佛出世的时候，他们就出来，这些尊者啊，要出世协助。这个弥勒佛来转法轮啊，所以修甚深禅定有这样子的功夫啊，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当然世间人的那个世间人的禅定是不一样，外道的禅定也不可以，只有佛教的四神足可以啊。好，第三，传说中啊，这个舍受行表示了佛寿本来可以长久，可以住世，而不那么早入涅槃。所以佛的心弟子的心中其实是信受佛寿久远啊，是可以佛是可以住很久的啊。第四，恶魔一直在障碍佛陀修行、佛陀成道、佛陀说法。因为魔不愿世间有佛法，啊，有佛有法，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啊，在这个人间，啊，假如来破坏佛法身的人呐、啊，如果按照佛教来看的话，他这些人就是魔了，啊，那我们看第四的第三行哈。佛怎么会满足恶魔的希愿？啊，佛怎么会满足他的愿望呢？这个颇寻啊，阿难是从阿难是佛啊，每天都是佛，那他在做什么？阿难不请佛住世，如来早入涅槃，这个是一般大家公认的心声。当这一种心声。传道变成事实的时候啊，你看最后一段的第一行后面啊，一旦这一种传说呢变成公认的事实啊，阿难的问题就大了。不请佛住世，要负起呢如来早灭、不久住世间的责任，阿难就要背这个黑锅啦啊。所以阿难也是很可怜哈，佛陀要入灭，又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对不对啊？那很多律典啊、经典啊，都比较站在就是呵斥阿难这里来谈哈、哦。只有这个《般涅槃经》啊，帮阿难说话啊，反驳啊。怎么说呢？他说：“阿难说啊，阿难跟大众讲啊。”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弥勒佛快要下生了啦。那死入法者，就是被释迦佛教化的这一些遗留下来的修行者啊， 就像我们这种啊，还有这种以法可以学习的人啊，现在没有得度，但是会等到下一尊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就会成就了，龙华会上，对不对？好，现在种子种下去嘛，在龙华会上就会成就了。那如果说摄自留者，那假如说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要留寿的话，那干嘛还要是那个弥勒佛出生呢？哦，这样子，确实也很有道理哈。不过这个阿难啊，这还是在这个传说里面啊，被这个大迦叶指责啊。大迦叶有些指责也是太过严苛啊。好，我们来看53页。为什么说佛陀80岁入灭会觉得很短寿呢？尤其按照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啊，其实80岁蛮普遍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啊，80岁蛮普遍？你看，像英顺导师都有100岁，对不对？如果佛陀有100岁的话，那再加20年呢、佛陀讲的经论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可以想象啊。那我们来看53页这些论师怎么来谈，来看待这个舍受留受的问题啊？那佛陀80岁入灭。舍受，这里有7种说法。第一个呢是诸佛事业善就禁锢，佛陀该做的事都所做皆办了，所以他会选择入灭啊，刚刚好了，做到刚刚好的意思啊，所做皆办。第二种说法呢是法尔，法尔呢就是法尔如是啦啊，就是佛陀会入灭也是自然的法则啊。第三。佛陀呢会入灭呢，是不贪寿命，佛陀不会喜欢很长寿，没有贪第四种说法呢是佛善助圣种圣种呢就是如果按照一般佛教讲呢，就是圣人的种性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佛教还有一个名字叫四圣种就是衣食住，然后乐断乐修就是修行佛有这样子的这种功夫乐断乐修，所以他要舍的话，断尽烦恼嘛，他要舍就舍第五种说法呢，这个很有点好笑他说世尊必衰老位，所以舍受。因为如果太老的话，会变化很多嘛，对不对？我们的肤色啊，我们的皮肤啊，会变。那不要到90岁那么老了，这样。第六种说法呢，是世尊得定自在，因为佛有修四神足，所以呢，他要住一劫或者减随心所欲定自在。第七种说法呢，是能够降服种种的魔。那这里所谈到说，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降伏天魔还有烦恼魔。那他入涅槃呢，降伏蕴魔五蕴魔还有死魔那如果是舍受行的话，就是降伏蕴魔五蕴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身心这个色身，就是不会再受他的这种束缚啦就要进入涅槃，这是论师的看法了哈。那我们来看第四，世间一切终归无常磨灭，有生无不死，佛亦如是那《佛般涅槃经》有提到说，世尊告比丘天下无常坚固，人爱要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为痴。都是愚痴父母皆当别离，有忧苦之念。就是我们的亲人都是会爱别离苦啦，都有这种忧苦之念的心人转向，人有情 转向什么意思呢？转向就是后面那三种，恩爱、贪慕、悲哀，就是喜怒哀乐啊，人总是在这里打滚啊，转来转去啊，天下无生不死。所以世尊说，我本经说，生者戒当死，死者复生，转向忧苦无休息时，就有情啊，就是这个无明爱的缘故，所以一直在轮回。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比如说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师父啊往生，我们会不会哭？会啊。那我们会说啊，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无常了，所以我哭，对不对？但是呢，哭过后啊，一段时间会忘记的我，然后很快那个悲伤的感觉呢，就会影像呢就不见了，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一种悲哀啊，它很快又会转到恩爱啊，遇到新的所缘啊，它又会又恩爱，又会贪着，然后呢爱别离的时候又悲哀，你看一直这样转来转去啦，没有休息的时候。那佛陀说啊，须弥山也有崩坏的一天，天上的天人也有死的一天，要福尽的一天，做王也一样啊，不管你是贫富下贱啊，贵贱都一样，无生不死。三界啊，佛的意思就是三界都是无常相啊，莫怪佛却后三月啊，不要怪世尊三个月后薄涅槃，为什么呢？这个色身总是要衰败的了，总是要现这个死。如果世尊有神通，让他这个寿命不死啊，那我们就惨了，后世的修行人啊就惨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修像佛陀修的那么好，都会老了，都会死了，那后世的人就会笑说：“哎，你看这个出家人会死的哦，我们释迦牟尼佛都不会死，那都变成我们都变成是被人家造业的对象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佛陀传哦，我们看到下一章，大家会更清楚。佛陀呢，他入灭啊，真的也是去火化，就跟一般人一样留下骨灰啊等等。他跟我们现在佛教界有一些情况不同哦。我们现在啊，佛教界说要什么？要修到肉身不坏，才功夫了得。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耶，没有，对不对？很奇怪，我们说学佛、哦、但是这种修行者虽然他功夫了得了，肉身不坏，但是我们佛陀有这样吗？佛陀有保留那个色身这样肉身不坏吗？所以我们你不读经论、哦、不读经律论啊，很多时候这一种现象我们似是而非，很难辨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正见，我们要读经论啊。好，我们再来看倒数第三行啊，把这个讲完。佛去意当持经跟戒啊，经圈起来啊，经就是法，戒就是戒律啊，法跟律啊。佛如果不在了，那应该要就是要持守啊。要学习这一种经律，在者亦当一样啊，就是没有死的人啊，啊也是要这样啊。佛陀在不在都一样啊，那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为其他的现象而在那里转向啊，在那里复转啊啊。最后一行，佛经啊，佛陀的教法应该好好的去读诵学持，内心思维正心修学，端义啊，端义就是端正自己的内心，可转相教，就辗转相教令正法久住。所以佛说啊，包括我这个色身也是要入灭的了，大家好好把法律传下去，这个才是根本的了。好，我们时间到，休息10分钟。